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把味未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DJ 晓伟，高潮生活。
高潮生活，数码港。
欢迎收听高潮生活，我是晓伟。在2023年的4月呢，成立在纽约的 Runway AI， 它发布了一段用 AI 生成的这个视频。咁当时的视频的效果，我同大家形容一下，又蒙啦，又棘下棘下咁啦。个物体咧呈现出嚟咧，唔系嗰种我哋见到嘅正常嘅嗰种体型，而系有扭曲嘅，而且佢生成嘅时间长度只有四秒钟。在四个月之后， Runway 呢就将文本视频的视频效果呢是直接提升去到 4K、超高清的这种逼真的高度，实现了镜头的连贯和那种稳定。而视频的最大长度呢也都由2023年4月份最初的4秒钟提升去到18秒钟。而这个也都是被试了在2023年由文字生成这个视频的时间长度的天花板，做到尽的了，18秒钟。不过就在2月15号这个2024年2月15号这个天花板呢又再次被人打破了。 OpenAI 呢真是今次又出了大招，发布了可以用文字生成60秒的视频的 AI 模型，叫做 Sora。
All right, OpenAI has unveiled its new text-to-video model. It's calling it Sora.
Sora, the text-to-video model from OpenAI is here, and it appears to be exciting people and worrying them in equal measure.
It is a beautiful drone shot. The kind of video that you might see in a travel video, right? Except it's not real.There is no drone. There is no camera. You can't travel because the video was generated by AI. It's from a new tool just announced by OpenAI called Sora.
According to OpenAI 官方发布的社交媒体的推文和他们的官方技术报告， Sora 的能力的革命性是可以被简单叫做最长可以生成60秒的视频，镜头前后一致和超级逼真。从 OpenAI 他们官方发布的这个视频的 demo 来讲， Sora 只是需要输入包括了构成的元素、描述环境、有什么行为以及这个发生的顺序、还有这个视频的风格等等这些关键因素的我们叫做 prompt、即是提示的这些词，它就会生成不同风格的高清晰的连贯的而且具有丰富的那种镜头运镜还有转场的60秒看起来非常之高级的视频。比如说你可能会想生成一个包括人物和城市元素的视频，那你的提示词呢就包括了一位时尚的女性走在这个充满着温馨的霓虹灯和动画城市标牌的东京街头，她穿着一件黑色的皮褛、红色的长裙和一对黑色的靴，拎着一个黑色的手袋，咁仲戴住裤超，搽住红色嘅唇膏，佢行起路嚟又自信又随意，而街道咧系有潮湿并且系反光，喺彩色嘅灯光嘅影射之下，形成咗镜面效果，亦都有好多其他嘅行人咧喺度行嚟行去。其实呢个就系 OpenAI 佢哋官方其中一个嘅 demo 嘅视频，佢嘅呢个英文描述嚟嘅，咁所以佢就生成咗，大家真系可以上去睇睇。完完全全我觉得是有那种摄影师专业拍摄的效果咯。当然它也可以生成动物和自然的风光，例如它在它的官网上面的 demo 也有一个演示，大概的描述词就是有几只巨大的毛神神的猛马象踏着这个白雪的草地一路向我们行近，它生着毛神神的皮毛，在风中就轻轻地飘动，远处覆盖着积雪的树和很宏伟的雪山，而午后的阳光有些少的云彩，太阳是高高地在空中距离产生了温暖的光，低视角的拍摄角度很惊叹地捕捉到大型的这种哺乳类动物，是具有美丽的摄影和景深，咁佢就会生成咗一个咧，我觉得系达到一啲好似以前我哋细个睇动物世界嗰种嘅逼真效果，而且用 3D 同埋动漫风格所生成嘅虚拟场景，对于 Sora 嚟讲，亦都系真系不在话下。比如话， 它有一个提词是说动画场景啦，特写一个毛神神的小怪物跪在一个融化的红蜡烛的旁边。艺术风格呢打的是 3D 和现实的，重点是有灯光和纹理。这幅画的气氛是一种惊讶和好奇，只怪物要擘大对眼，擘大个嘴，跟着就望着个火焰。他的姿势和表情要传达出一种天真和好调皮的感觉，就好像他第一次在探索周围世界一样。暖色调和戏剧性的灯光是会进一步增强了这个图像的舒适的气氛，就于是乎生成了一个呢完全是不亚于我们说动画电影质素的这种短视频。在半年前，在保证生成画质的前提下的时间长度都只不过是要突破10秒钟，对于大多数的视频模型来讲呢都是很难去触及到的高度。由于循环网络、生成对抗网络和 diffusion 的模型等等这些主流视频的建模的方式，通常就只能够学到一小段视觉的数据，所以是会生成一些比较短时间的视频，或者一些有固定大细的视频。即是说呢，之前主流的格式之下的视频的生成模型对于训练的数据是有着很高的要求，是需要将训练的数据呢处理为具有标准的大小、有标准的剪裁尺寸的一种视频。而现在 Sora 的技术报告就告诉我们，为了要构建 Sora， OpenAI 是很创新的，是采用了文字图形的多依三的相关技术。咁呢个可以将随机的像素大致转换成为图像的呢个 diffusion 的模型啦，以及支持处理长数据序列相结合的呢个 transformer 的神经网络互相结合。即系话 Sora 咧系可以好似处理文字同埋图像数据一样，对于视觉的数据进行分块式的理解再加分析，不需要进行标准化的预先处理的。比如说对应一些大语言模型当中将文本就分割成为最小的单位的 token， Sora 也是透过压缩视频到比较低的维度，然后将视觉的数据再切分为可以分块处理的补丁，俗称的这个 patch， 并且会跟随着这个训练计算量的模式提升，视频生成的质素所以就有了显著的提高了。基于原始数据而不是标准化处理的数据的这种训练，不单止可以令到 Sora 的初步是拥有理解真实或者虚拟世界的能力，而还可以灵活地生成时间长度不同、分辨率和尺寸也不同的视频。现在目前可以生成的尺寸范围呢是 1920x1080p， 如果是竖屏的话呢是 1080x1920p， 就可以适应不同场景和不同设备的使用需求了。不过现在就没有对公众开放，只是对于这些的譬如说 AI 专家去测试，或者一些专业受邀的摄影师，或者一些的视频工作者去等他们测试，看看有没有什么风险和有什么的漏洞的。不过仍然都有不少的专家现在是以比较谨慎的态度去看今次在 AI 方面的技术突破的。同你举个例子，伊利诺大学的一个信息科学教授Ted Underwood， 他就在华盛顿邮报有一个访问，访问里面他就提到说 OpenAI 可能会拣选可以展示模型最佳表现的一些视频给大家看。再比如普林斯顿大学的计算机科学教授 Narayana， 他在 X 里面的推文就说 Sora 生成的时尚的女人在东京街头行走那段的视频，就是我们刚刚节目开始跟大家介绍的，他说个女仔的左右脚是换了位的，背景当中的人物呢在被向前的物体是短暂遮挡了之后呢是又消失了的。除了这些这么细节的问题， OpenAI 官方也都摆了一些出了问题的视频给大家展示。其中一个展示的就是在 Sora 理解复杂场景的物理原理和因果关系空间细节时间推移上面的一个弱点，即是说现在还需要改善的一个地方。比如它调转了一个人在跑步机上面跑步的方向，大家可以理解我们通常面对着那个有屏幕那边的跑步嘛，但它生成的 Sora 的这个图像的话，这个人是背对着那个操控屏幕向个跑步机的后面跑的。在2022年 TikTok 的观看量头十位的视频的平均时长是 44.2 秒，而最长的一个视频长度就是2分16秒的。所以有广告分析师就根据统计显示，移动网络展示广告或者移动应用的广告平均时间最合理的现在应该是 15.6 秒和 20.2 秒。即是说一旦有文字生成视频的模型可以突破了这个60秒钟的时间的樽颈，而画质也可以去到商业级别的使用了。对于用户的生成或者娱乐的方式呢， 未来就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的。马戏之王的导演 Michael Gracie 就告诉华盛顿邮报知，电影制作者不再需要一个由100至200个艺术家组成的后制团队，他们在三年之内制作他们的动画电影长片。他说这件事看起来真的非常兴奋。不过呢，他依然也会对 AI 工具可能会造成的版权争议，或者会制造的新的失业的问题，感觉到非常担心。因为 AI 也剥夺了其他人的创造力，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执行力，但是就没有给到他们应该有的，比如说他的肯定，他的经济报酬，那这件事就不是那么好了。由于 Sora 生成的视频的质素是远高过很多视频生成的模型，尤其是这种现实的风格呢，令到你真的觉得不知道是 AI 生成的还是真的摄影师的拍摄的。不少的专家也都表达了对于视频的深度伪造，英文叫 Deepfake 的这种担忧。政治竞选虚假信息识别组织 True Media 的创始人华盛顿大学的教授 Osani， 他在纽约时报的访问中就说，他很害怕这种事会影响到一场势均力敌的选举。目前呢， OpenAI 为 Sora 生成的视频呢是自动添加了水印的标记的，那希望给到大家就说，哦，这个是 AI 生成的。OpenAI 的创始人兼他的 CEO Sam Altman 也都在 X 上面说过，目前 Sora 正在展开这个 Red Teaming， 即是红队测试，是一种专业团队的安全评估，并只会对少数的专业人士开放测试。不过呢，就算还未正式对公众开放， Sora 的能力已经引起了不少的视频模型的创业者他们一阵恐慌。你想想，当一个质素更好、时间长度更长、应用场景更加之广泛的文字生成视频的模型摆在你的面前，还会不会有人想用 Runway 呢？还会不会有人呢托住部相机去到实景度拍摄，跟着很辛苦地剪裁发布一条60秒钟的广告影片呢？
高潮生活，活在当下。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Now you're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 DJ 晓伟 Go 潮生活。
Go 潮生活，高潮生活，数码港。
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时间，在这个 Vision Pro 呢体验了14日之后呢，现在迎来的第一批呢要拿着这个 Vision Pro 去退货的这些苹果超级粉丝，而其中呢舒适度不足引发头痛、眼睛疲劳是现在很多人呢拿着这部机去退货的主要原因。AI 的一位内容创作者在网上就说，他迫不及待想要退这部 Vision Pro， 他说这个是他可能尝试过最令人兴奋的技术，不过当他用了10分钟之后呢，就始终解决不到他头痛的问题。而且他在网上还补充说，用过其他的 VR 的头部显示器，从来没有遇到过类似的头痛。OK， 甚至乎就连这个 Mark Zuckerberg 体验过之后呢，当然呢竞争对手咁佢嘅立场我哋就亦都要考虑在内。咁佢都开咗个视频呢，就话呢个 Vision Pro， 佢话佢认为下 Quest 3係更加之优秀，更有性价比。优秀呢样嘢我唔敢讲啦，性价比呢，咁我相信呢个亦都係可以商榷嘅。咁不过 Vision Pro 係咪真係咁渣呢？ Sam Altman 佢亦都话过， Vision Pro 係继 iPhone 之后苹果第二款令人印象深刻嘅科技产品。Vision Pro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视觉体验，开启了全新的空间计算革命。无论怎么好，根据苹果官方购买的政策，总之在二月头收到货的买家，他们总共会有14日的体验时间。即是说如果你2月2号收到，16号之前就可以无条件退货，以此类推。看看现在的时间，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接下来这个应该就是最大的一波 Vision Pro 的退货潮了。咁当时2月2号系发货嘅当日，第一部机要卖出嘅时候，喺未开门咧，好多嘅超级粉丝已经喺门口度排起长龙噶啦。而近呢半个月嘅体验咧，对于嗰啲当时真系好激动去抢购 Vision Pro 嘅啲买家嚟讲，今次嘅尝鲜嘅兴奋或者蜜月期咧，咁啊而家就已经去到尾声噶啦。所以你而家睇翻喺各大社交平台上边咧，赞嘅弹嘅声音都系一半一半嘅。 不舒服或者觉得它重呢，现在是成为了退货的主要原因，都不是说它的性价比不够，是漂亮，不过呢就真的不舒服。有些人反映就说带着这款的设备会导致它的头痛和那种的晕动病。有些人还在网上说他们戴了之后有出现类似眼睛红肿的问题。不过我们公道一点说，在过去 VR 的头部显示其实都会存在这种眼干和眼红的情况的。如果戴上去之后觉得重的，这种情况我觉得不需要觉得很奇怪，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构造都是不同的。对于智能手表主要的问题就是个表壳的大小和重量究竟跟我对手会不会是匹配的。而对于智能眼镜或者头部显示器这种设备，对于那些鼻本身比较低的人来讲，那就可能会意味着他戴着这款的头部的眼镜是很容易会折了下来。不过硬件的设计就也不是唯一的问题所在，缺乏真正吸引人的这个应用程式也是 Vision Pro 退货的主要原因之一。不过就在上个礼拜，苹果全球营销高级副总裁他就在公开的这个发言当中提到，目前有1000个以上的 App 是专门为 Vision Pro 设计的，远远超过了在产品刚刚发布上线头几日的那个150个应用程式。还有另外一个常见的问题，相对于它的价格， Vision Pro 不可以提供足够的产能的提升。好像一位在 Reddit 上面的用户分享了自己退 Vision Pro 的原因，他说如果我不可以用它提高我的工作效率，如果我不喜欢它的娱乐功能，如果可以玩的游戏不够多，那就真的留不到一个它要继续 keep 住的理由了。而对于 Google 的社区管理和调解高级经理这些专业人士来讲，他觉得个问题是在于细节，例如说窗口和文件管理这些操作上面的繁琐是会影响它的工作效率的。在 Vision Pro 戴上了之后，在各个窗口之间进行多任务的处理，我没有用过，听用过的人说是有相当的困难。 Vision Pro 是不支持多种的文件格式的，很多人都反映在这个 Vision Pro 上面去创建这个 PowerPoint 的时候，是会比鼠标和这个键盘操作耗费更加多的精力。同时有一部分早期试用了也都是有很多正面意见反馈出来的早期用户，他们之后会怎样影响 Vision Pro 的未来和他们的走势呢？很多退货的用家就发出一个我觉得比较中肯的，也都比较乐观的评价，就说我们很期待去尝试第二代的 Vision Pro。另一方面， Mark Zuckerberg 在使用过这个 Vision Pro 之后，他自己感叹，我手里面的 Quest 3是更加之正。他的原话就大概说，原本我以为 Vision Pro 是一款好好用的产品，我自己的 Meta Quest 3 只能够透过性价比去吸引客户，因为毕竟 Quest 3和这个 Vision Pro 相比功能就差不是太多，但是售价只有 Vision Pro 的1/7。他说当他真正用上了这个 Vision Pro 之后，他说他要很骄傲地向全世界宣布 Quest 3甚至比 Vision Pro 是重要好用。而在试用过 Vision Pro 之后，大部分的媒体其实也都相当同意这个 Mark Zuckerberg 的观点的。不过头部显示器的这场竞争是一个长久赛，苹果就当然在这里继续发力，所以未来鹿死谁手也都不好说。 Quest 3和这个 Vision Pro 分别采取的都是不同的产品设计思路，所以是很难将他们的优缺点就摆在同一条线上去评价的。Quest 3同样能够同 Vision Pro 提供高分辨率的大屏幕的体验，不过在 Quest 3在很多方面能够提供的体验就似乎更好了，灵活的移动、游戏、社交和健身功能，还有它戴上会更加之舒适，因为 Quest 3比 Vision Pro 轻了120克。120克的这个重量对于如果长时间戴在面上的设备来讲，这个影响都挺大的。而且移动起身 Quest 3也都非常灵活，没有那种线绑住，它的视野会更加之阔，亮度更加之高。 Vision Pro 的屏幕当你一动起身的时候，它就会蒙， Quest 3很清晰的。不过说话讲回头，确实 Vision Pro 屏幕的分辨率是会比 Quest 3要高，而且它的画质真的做得不错的。但是这一切都是以我刚刚提到的重的缺点是作为代价。还有 Quest 3是有一个手掣是可以进行高精度的输入，同时 Quest 3也都支持好像 Vision Pro 一样的手势输入和控制，而且听闻体验比 Vision Pro 是更加之好。确实 Vision Pro 的眼球追踪是正的，不过这个功能 Quest Pro 也都有， Quest 3之后也都会增加。而且眼球追踪其实也都不可以完全替代手势的输入，尤其在打字这些任务上面，其他的控制的交互方式或者会是更好的选择，而且未来神经交互应该会更加之方便。 而 Quest 的内容生态现在都会更加之丰富。Meta 有很多的第一方和第三方的工作室都制作了很多他们相关的游戏和应用程式。用家现在就可以在大屏幕上面用 Netflix 和 Xbox 的游戏，而 Vision Pro 上面是没有的。因为 Vision Pro 现在目前是没有这个支持 Netflix 的 App， 也都没有支持 Xbox 的云端的游戏。周围的人可能都会想当然认为苹果会在他们参与的任何的领域应该都会做到最好的，而且 Vision Pro 还比 Quest 3是贵3000元，一定就好过 Quest 的。不过呢， Quest 是确实做到比 Vision Pro 便宜了3000元，而且还在大多数的地方呢都不会比 Vision Pro 要差。当然讲到这里，如果真的死忠的苹果粉丝一定也会不同意的、啊、居然否定苹果在他们要落场参加竞争的领域的领导地位。不过事实上苹果确实也不是一直都是市场的领导者，虽然在个移动端苹果代表的这个封闭模式一直都是处在极度领先的地位，不过在这个 PC 的时代，更加开放的 Windows 才是市场上的主导。而在 XR 的时代，我 Mark Zuckerberg 带领的 Meta 也会再次用更加开放的模式令苹果尝试做老二的滋味。刚刚分享的就是 Mark Zuckerberg 在自己亲身佩戴了 Vision Pro 之后，再结合他们自己公司的 Quest 3的一个比较的留言。毕竟 Vision Pro 就是苹果的初代产品，所以宏观上讲的确是堪称叫做空间计算时代的一个大作。 Sam Altman 也是赞不绝口，而著名的电影人 James Cameron 也对 Vision Pro 大加赞赏。他说，一开始我都是持怀疑态度，我不会向苹果这位伟大的神低头，但是真的我今次被打动了。他说他可能会以另外一种经验的方式影响未来的阿凡达续集，因为这项技术可以令到卡麦隆这种电影制作人透过 Vision Pro 创作 AR 的电影，从而就可以掀起一场电影的革命。而就在早前 Upto Fidelity 发布了一篇关于苹果的 Vision Pro 的基准测试的第一轮，光子到光子的延迟。什么叫光子到光子的延迟呢？它指的就是头像透过头部的显示传输至到用户的视觉当中所需要的时间。在测量延迟的时候，计算的就是光的亮点和感知者对于光的感知之间的时间差。而根据他们的测评结果，苹果的 Vision Pro 的极低延迟是大概只有11毫秒的，跟它所宣传的12毫秒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其他在35至40毫秒范围之内的结果，在当时已经被称为业界非常好的标准了。好了，再经过一轮的分析，那你还会不会入手呢？好了，希望今天的分享也会对你有帮助。
Now you're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哪里怕未会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想将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的应用程式搜索关注高潮生活。多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